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program number 239.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第五课，是耶稣在拿撒勒会堂的工作。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受试探或得胜试探，现在我们要看看耶稣基督他开始工作的情形。在耶稣基督受试探跟现在我们要谈的耶稣在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开始工作的事，中间有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所记载的一些工作。假如我们有圣经，那你可以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开始看见耶稣基督开始接受一些的门徒，然后第二章耶稣在加拿行随便酒的神迹，以及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过月节，在那里洁净圣殿。然后有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重生之道，跟约翰受洗的问题，约翰怎么高举耶稣，以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的城，对撒玛利亚妇人谈论生命活水的道，以及怎么带领撒玛利亚一个城名叫叙加那全城的人信了耶稣的事。现在我们要来先读路加第四章记载关于耶稣基督在他所长大的城市拿撒勒开始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第四章14节开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新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集市，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缘，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迎着术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布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一压的时候，天闭塞了， 3年零6个月，天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平常听说耶稣基督在拿撒勒会堂宣告他的工作，这是他开始工作的一个宣言还是宣告，但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并不是这样。第14节清楚地说，当耶稣受试探回来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首先我要稍微先介绍犹太人会堂的事。当以色列人在主前60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掳掠到巴比伦去，前后有3次，他们在巴比伦的70年里面就觉得需要读圣经，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记载，有一般的人就来到以西结的面前，要问耶和华的律法圣经有什么预言。那个时候以西结就在亚巴鲁河边教训他们，他们就在那里学习圣经，这是会堂最早的开始。后来文士以斯拉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也召集以色列人要读圣经，要学习圣经，这就是以色列人会堂制度的开始。在会堂里面主要的是研究圣经的真理，学习神在旧约里面所教导的各种生活的规则，人应该晓得的事。所以在耶稣降生以前，以色列人差不多有10个家庭的，他们就有一个小小的会堂，聚集在研究圣经。所以耶稣生在世界的时候，这个会堂是一个学习圣经的地方，跟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很大的不同。圣殿是敬拜神，是以色列人的男丁每年要3次到耶路撒冷献祭敬拜神，会堂就是学习圣经的地方。但是要在会堂里面有资格教训人，那必须要经过拉比的训练，就是说要经过我们现在的话说师范学校的训练，有资格教圣经的人才可以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基督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表明他是有资格教导圣经的。耶稣基督在各会堂教导圣经，圣经记载众人都称赞他，表明他的教训跟别人不一样的。假如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1章的记载，耶稣在加伯农的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大有权柄，所以很多人很奇怪的，为什么耶稣的教训有权柄，其他的教师会讲，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没有权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人有知识会教导，不一定有权柄。原因在哪里？假如一个人的教导单单做知识的传递，而他本身没有实行，他的教训 就没有一样也没有权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教训是他所行的，所以他的教训是有能力，是有权柄，是能叫众人称赞的。耶稣基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进会堂不是有空的时候才去，他乃是照平常的规矩。换句话说，他在敬拜神、学习圣经，这是养成一种习惯，成了一个规矩，不是有空的时候他才来的，不是人邀请他才来的，不是为了宗教的规定他才来的。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在研究圣经、在敬拜神，是变成他生活的一个部分，成为他的习惯。耶稣基督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曾经到过拿撒勒，我特别去看耶稣基督长大的地方是怎么样。这个城正好像这里圣经说的是造在山上，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不过当然经过2000年很大的改变，可是现在在耶稣基督长大地方，他宣告他的使命的那个地方，又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称作宣告堂。那么今天有人到以色列去，常常就在那里去看。我上次看到这个耶稣的宣告堂，里面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里面有一个好像中国人的样式的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那么她下面的英文是写着是中国的女王 Queen of China， 可是那个小孩子呢有3个中国字写着救世主。那我就知道这是玛利亚抱着耶稣，并不是中国的王后啊。可是这些外国西洋人他们不大懂的，就把玛利亚当作中国的王后，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以后我告诉那个广这个会堂的人说，我说你们把这个东西搞错了，他说不会吧，我们这传了很久都是这么样的，哪里会错呢？常常很多人把错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错的，这是一件我参观也是宣告堂的时候发现的一件很有趣的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在宣告堂，还是说在拿撒勒这个会堂宣告他的使命。他打开以赛亚书，找到以赛亚第61章1节2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新年。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宣告里面，告诉我们他工作的主要内容。第一样， 他这里宣告他的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工作的。主通常是指作上帝，主的灵是圣灵，在我身上是耶稣基督。这是说明在耶稣的工作里面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工作的，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今天做主的工作，也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身上与我们一起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的学问才干我们能做什么，不是的，我们要靠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做事。第二样，耶稣这里说他用高高我，这个高乃是锋利的意思，还是委任的意思。在以色列人，如果一个人要担任先知还是祭司还是君王，他们都用高油高墨，那就是锋利还是委任的意思。我们做主的工作不是我要做自告奋勇就可以的，不是的，那是上帝的委任，上帝的信徒，上帝把高高我们，叫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在这里耶稣自己说神用高高他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不是富有的人就没有福音传给他们呢？很多人按照这个字面解释就误解了，以为只有传福音给穷人，让富有的人有钱人全部下地啊，其实不是的。这里的穷人呢，乃是指作邻里贫穷的，觉得我心里有需要真理的。当一个人的心灵觉得需要真理的时候，那他就会准备心领受上帝的福音。一个人如果自满自足，他觉得他很了不起，他懂得很多，他懂得真理，他懂得哲学，他懂得什么都懂得了，这样的人就很难听见真理，很难接受福音。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传给福音乃是跟那些自己觉得需要真理的人，自己不够的人，福音就传给他们。这里耶稣又说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谁掳去呢？这里圣经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真理看来，我们是被罪掳掠去了，我们犯罪做罪的奴仆，罪就紧紧地管我们，捆绑我们，叫我们不得自由。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得胜罪的权势，正好像天使对约瑟说，他要名称为耶稣，因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这就是说他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欺压的自由。瞎眼这不是单单指着弱体眼睛的瞎，乃是心灵的眼睛看不见真理的瞎眼。很多人自以为聪明，懂得很多了，结果对真理完全不认识，这是一种心灵的瞎眼。当耶稣来了，他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真理，认识真理，这就是耶稣要做的工作。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受什么压制？受什么捆绑不得自由？这里圣经好像也没有说清楚，但是我们看见整本圣经的真理，人受压制最大的压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人受造就是有限，有限的人想要 冲破有限的范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我们常常想我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常常想我能够克服我要克服的问题，但事实上不能。感谢主，耶稣的救恩就是告诉我们，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受的限制，在我们的有限里面，我们能够做超乎有限的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更加的指示我们一件事，真正的自由是从真理而来的。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自由。一个人没有真理，他没有真的自由。第十九节，耶稣来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心念，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上帝悦纳人，上帝喜欢人并且接纳人。在我们人生的经验，人最痛苦的就是人不喜欢我们，人不接纳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常常也不喜欢人，也不接纳人，是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彼此接纳，很难喜欢别人。是的，在人间这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事。我们今天喜欢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喜欢了，什么原因有时候也讲不出来。那个人今天接纳我，过了不久他又不接纳我，为什么讲也讲不清。可是人间悦纳不悦纳，喜欢不喜欢，其实都是很暂时的事。最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报给我们的好消息，上帝悦纳我们。所以如果你被人拒绝，人不喜欢你，不要紧，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上帝悦纳我们。耶稣基督来就是告诉我们这许多宝贵的信息。今天这个信息也是借着基督徒信耶稣的人传播给整个世界的人类，让全世界人真知道上帝悦纳我们。当耶稣基督引用的这一段的经文说明了他的工作的内容，他所传的信息的内容，圣经说他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众很惊奇。耶稣就对他们解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换一句话说，你们所读的这一段以赛亚的圣经读了很久了，现在这个经文就应验在你们中间。我就是上帝所高的要传福音给你们的哪一位。圣经说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说出的恩言。可是他们又说了一句话，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觉得很奇怪，约瑟的儿子难道就是上帝所要高立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吗？好像不是。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引用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伯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耶稣在加伯农所行的事就是刚才我提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他在哪里赶鬼医病。好像在这事情以前，耶稣没有在拿撒勒医病赶鬼。犹太人是很尊重行神迹医病赶鬼的事，他们也盼望如果耶稣基督真是弥赛亚救世主，那你应当也在家乡行行这些神迹吧，为什么不医治我们呢？可是耶稣用两个旧约的故事回答这件事。第一个就是谈到以利亚的时候，在以色列 有很多很多的寡妇，大家都遭受饥荒，可是以利亚却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那不是以色列地方。换句话说，应该蒙恩的却没有蒙恩，那不是上帝的子民却蒙了上帝的恩典。耶稣又引用以利沙时代的一件事，当时以色列很多人有患马蜂的病，却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叙利亚国的一个将军乃曼却得了医治。这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帝有绝对的主权，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是我们是一个特权的民族，我们就有特权可以享受上帝特别的恩典。因为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是选民，他们有特权要享受上帝特别的恩典，但在这里耶稣就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民族有很长久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有了世界最多人口的数目，我们应该得到这个福分，不是的，乃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各位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今天有份与上帝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够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不是配得的，乃是他的恩典。因此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去做，去报答，去传扬上帝的救恩，叫世界各地的人无论哪一个民族都同样的领受上帝这样奇妙的恩典。我们祷告，谢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所讲的话，给我们许多宝贵的教训。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悦纳我们，你要把福音传给那心灵贫穷的，你要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蒙恩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你给我们各位的恩典。求主叫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你的恩典，存着感恩的心来报答你的爱。我们白白的领受，也要白白的传给别人，叫更多的人类给我们一同享受你丰富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